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看看时间已经4月30号了，今年已经4个月快要过去了，明天就是5月1号了，劳动节，所以呢这个时间真的是飞逝啊。今天呢天气还蛮不错的，是这个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的这个天气啦。那接下来这个劳动节，大部分的劳动朋友都会放假哈，那这边也预祝啊，这个我们的劳动朋友们呢，有一个愉快的这个劳动节假期哦。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的学弟哈，这个啊黄耀正。公证人哦，这个是民间公证人哦。那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民间公证人的这些相关业务哈、哦。好，那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啊，台版地面师的第一个诈骗案，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公证人的角色出现，他本身也是一个律师齁，那这律师他就配合这个地面师的诈骗集团呢，去做了这个啊，代笔遗嘱的这个公证啊，哈啊，所以呢，这个也让大家再度见识到说，公证人也必须要去做这个所谓的代笔遗嘱的这个公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来跟大家聊聊黄耀正，来聊聊啊，这个啊，公证人他的一些角色扮演，还有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啊，这个租约的公证哦，那他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业务呢？我们今天都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耀正兄早安。
张老师早安。
好，这个今天呢在我们直播的现场之前呢都是用预录的齁、哦、那所以呢不用紧张啊，这个像这样聊天一样，我们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好来聊一聊你的业务齁、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公证人呢有分为民间公证人跟这个所谓的法院的公证人齁、啊、是不是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公证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法院的公证人跟民间的公证人？
好，谢谢老师。那就是、其实齁，在一开始齁，我们台湾这边只有这个法院的公证
人。有法院的公证人。
对，那所以说，那你如果要办公证的业务，你就是要到各个地方法院的公证处。
他有一个公证处齁。
对对对。那就是后来这个公证的业务量越来越大了。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以前有人公证结婚也是到法院去嘛？
是。但后来这个民法修正之后，就是说那个结婚都要到户政事务所登记才有效。
好、哦，所以那个就不能用公证了。
对，所以说公证结婚变成只是一个仪式。
只是一个仪式哈。
对，就是你就是去 法院啊，然后他们会准备这个一个会场，嗯，你可以在那边公证结果，也说公证人会跟你主持的，
哈哈，
只是说他还说提醒你说你记得要去登记，不这不好，
哈哈哈，所以形式上面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真正登记的，
因为以前可以做这个仪式婚嘛，
對，好像仪式婚就可以了嘛，以前，啊，
对，那所以就很多人重婚呐，
啊，哦，
他上午来这个圆山大饭店办一场婚礼，那下午去可能凯撒，
哦，
然后就
结所以就换了重婚罪这样，
对对对，那所以这样也是很混淆啊，有些人他可能跟人家结婚了，结婚一辈子，
哎，
才发现原来我这个婚姻是无效
啊！还有这种事？
真的对啊，就是说，哎，因为他是可能已经跟人家登记结婚，
已经登记结婚了，
对 对, 對，那他跟 A 结婚了，结果他来跟你办一个婚礼，然后跟你生活了一辈子，
哦，
结果你发现你这个根本就是无效婚姻，
他前面的才是有效，后面的这个仪式婚是无效这样子，
啊，你的小孩子都变成非婚生子女。所以就是会，嗯，就是很多奇怪的事，所以后来就是改成一定要登记
了。哦，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哦，对，认识公证人哦，可能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大部分以前都听到公证结婚，公证结婚，那剩下仪式婚无效哦，现在一定要登记才有效哦。
对 对, 對。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开始只有那个法院的公证哦。
对。那后来他们业务量太大，而且比如说法院的公证处，像台北地方法院，它本来是在这个新店这边。
哦，在新店啊。
哦，对，那，嗯，那你可能你要办所有的公证，因为你可能都要跑去新店。
对，要跑一趟很远。
那就是蛮辛苦的。
嗯嗯，对，蛮远的。嗯，
那所以这个后来就是在民国九十年左右，那我们就开放这个民间公证人的这个。
哦，民国九十年才开放这个民间公证人。嗯，
对，那就是开始就是有这个，你如果你有是法院公证人的资格啊，
嗯，
或者是你有考到民间公证人高考，
嗯，
或者你有当过
律师，哎，
司法官。
嗯嗯，
或者公社辩护人，这些相关的这些职业的，你就可以转任民间公证人，
就可以转任民间公证人。
对，
那我们黄耀正也本身也是律师嘛，哈，之前也是职业律师这样子。
嗯，那律师要执业三年才可以去申请转任。
哇，这样子啊，啊，感觉上公证人的门槛还蛮高的。
对，因为公证人的数量是蛮少的啦。
啊哈。
那就是说在这个开放之，他就是每个法院他就是会有自己的民间，就是他会管辖一些民间公证。
哦，
那像是我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民间公证。
嗯嗯嗯嗯，
那我
所以是登记有案的哦。
对，那我只能在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辖区内开我的事务所。
只能在这边接案吗？
对，
我开事务所齁，那，接案应该就没有限制了。
接案的话，那我们有一个限制是说我们不能跑到别的法院辖区。
哦，不能跨区啊。
对，我不能，我人不能跑出去啦。刚刚请你的土地公啊，那个，
那
你如果出去外面，就是那个侵犯到其他土地公的那个。
啊，
对啊，因为他原本是说他开放
他的管区这样子，
对，开放民间公证是要便民嘛，啊，你不能就是你开一个事务所就全国走透透，
对，
那是不是就侵害到其他法院的这个权利？对，
可是像你们律师的话是可以全省接案嘛，对不对？
哦，对对，
就没有就不用
律师现在是可以的，
对对，可以跨区这样子，對對對，哦，啊，所以民间公证人他事实上是有他的管区的啦，哈，哦，你现在是台北这个法院这边的嘛，哈，哦，
对，可是当事人如果来找我们的话是没有关系。比如说你房子在桃园啊，在花莲啊，在澎湖都没有关系，那你只要你来找我的话都没有关系，我都可以帮你做公证，可是我不能说你的房子在花莲我就陪你去花莲，这样不行啊，
是
这样我们就是违反那个执行业务的规则，对，
所以这个民间公证人等于是他就是帮这个法院来在分摊一些工作就对了，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这种叫做双轨制啊，
哦，
就是有法院跟这个民间，
跟民间。
那法院他们除了这个当公，他们也有在办公证业务之外，他们也要监督这个民间公证。
对对对对。
对，那他们就是有这两个，就是我们就有这种关系，那可是其实，据我所知，就是 地球上哦，现在只有俄罗斯跟台湾现在是走双轨制
啊，真的。
那因为大部分就是说，你要么都是都民间的，
嗯嗯，
要么都公家的，
都公家这样子。對對對，
那基本上现在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啦，
对，
好像德国啊、法国啊这些
哦，
美国啊都民间，
都民间公证的，
那他们自己就是成立一个工会，自己来管自己，
嗯嗯嗯，
跟律师那种也是很像，
是，
对对对，好，那所以。
所以我们台湾这种双轨是真的是很特殊齁，只有跟俄罗斯
就是
这个比较好像感觉像怪怪的。
对，因为就是有可是也是我是认为也是有好有坏。
哦齁，怎么说，
嗯，好处就是说那个毕竟是一个公权力在这里管你们。
嗯嗯，
那就是对民众的有民众来讲，他会觉得说你是被法院管的。
对，
嗯，那我觉得我放心，
比较放心了哈。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还是有公权力在里面这样子。
对对，那可是对有一些公证人就觉得说啊，你这个法院的公证人你也做公证业务。
嗯嗯。
那你又在管我、哦、那这样是不是有点那个球员兼裁判，
对呀，啊，对
啊，他说啊啊我你有在做，那你觉得我做的不好，那你就给我惩处，那就是啊那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没错，球员兼裁判，哦，
对，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这个去讨论的，
嗯嗯嗯嗯，
对，那只是说现在的世界上的趋势还是偏向
还是偏向民间啊，
对 对, 對，那因为这样法院他也不需要去花这个心思去经营这个业务，
嗯嗯嗯，就可以把他那个心力就放在更重要的业务上面。
毕竟对这个法院来讲，就是说，嗯，啊，我是公务员呐，啊，我是一个月就领多少钱，啊，我这，嗯，我这几百件啊，我
这几年
赚，我这五百件，我赶快接，对不对？那我当然是希望我
减少，
不要接那么多，
对啊，不要接那么多，
对不 对, 對？那所以说这样子就是对他们经营这个来讲，就是会有冲突，
可能，嗯嗯嗯嗯，
当然是不会到那个不敷成本支出这样子啊，当然只是说那个。但你如果是纯民间的话，他当然是有业绩越好，
越多越好，
对 对, 對，
多多益善，
尽可能去推广嘛，
嗯嗯嗯，
所以这个是会有点差别，
是是，所以我们是这样踩双轨制，跟俄罗斯的地球上面只有两个地方，
对，
可是我们啊，你是念法律的嘛，哈，
对 对, 對，
我们的法律不是很多都是那日系啊、美系啊、欧系啊什么之类，为什么会？这个方式公证人变成是跟俄罗斯的这一样这样子，
不是，那是因为它有一个转换的一个关系啦，
嗯，
对，就因为以前是这个公家的啦，
对，
哦，政府的就是法院的，嗯，那后来他就是不敢一次就是说，哦，全部都
放掉，
转成民间的，
嗯嗯嗯嗯，
对不对？好，那所以说他还是保留了一个公证处，
是是是，所以就民国九十年开始有这个双轨制这样子啦，
嗯，
哦啊，所以呢你们也就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可以来乘坐这样子，嗯，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跟我们的啊这个公证人民间公证人黄耀正呢，他也是律师哈，哦，他也是有律师的资格哈，那他现在主要业务是做这个公证的业务，民间公证人的业务。那他已经帮大家分析，哎，说明了一下，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法院的公证处，还有这个民间的公证人哦。那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工作是主要是哪些呢？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你们主要的一个工作？
哦，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说做这个公证跟认证的业务。
对，公证跟认证的业务。哦，嗯，
那我先讲一下公证，就证就是说你做了一个法律行为，哦，跟你的私权有关系的，跟你的权利有关系的，
嗯，是，
那你就可以来做公证。
嗯哼，
比如说你今天签一个契约啊，
是，
哦，那立一个遗嘱啊，
对，刚提到
写一个协议书啊，
嗯嗯，
哦，或者是说像是我们有所谓的事实体验，
对。
哦，事实体验就是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的，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哦，事实体验就是说，哦，你就是经过公证人的这个感官，
嗯，
哦，那去看到或听到，
嗯，
甚至闻到说，欸，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哼，
哦，像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房子漏水，
对，
哦，或者是这个是那个房子，就是我之前有接过案子，就是说那个有人装潢到一半，哦，那个师傅就跑了，
对，绕跑了，那个时候在装潢蟑螂，
对啊，那那个屋主他就很尴尬啊。
对啊，
因为他也不敢去动，
房子也不能住，
对不对？
不能动
啊，不能动。那因为他怕动的话，就会破坏那个证据，
对，证据就破坏掉，
对对。嗯，所以他就是请公证人去那边帮他，就是看啊，
对，
拍照说，那这个我现在装潢的现在这个
现况，
现在是这个样子，请你帮记录下来。
哦，
说这个什么电线没有包起来啊，
是，
哦，这个门没有换啊，
是。
哦，这个水龙头没有换啊，
嗯
哼，哦，那地板没有铺啊，
对，
哦，像是这种，
那是拍照，
对对，就是那公证人会看到，
嗯，
拍照，
拍照，
把这个留存起来，
嗯哼，
哦，那这种就叫做实体验，
哦，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事实体验 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啊，这个民间公证人黄耀正，黄公证人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公证的有哪些业务哦。我第一次听到事实体验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真心。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民间公证人黄耀正、哦、黄律师，他也是我政大硕士专班的学弟、哦、算是蛮优秀的一个学弟、哦、那他现在大部分的业务之以民间公证人这样的一个工作、哦、在职业啦、哦、好，那刚才他提到了公证人有一个业务叫做事实体验、现实体验、哦、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哦、因为很多人可能也都有碰到类似的这种情景或是样貌，就是说、欸、在脸书上面啊什么啊，这个有人诽谤你啊、哦、这个对你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相关的这部分攻击、哦、可是有时候这个脸书上面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所以这个也可以做事实体验，是不是？
对，没错。像是比如说哈、哦，我们比如假设、哦、有人在 LINE 里面呐、啊，
对，哦，那也是
LINE 里面骂你呀、啊，哦，说什么？比如说他说你那个A 钱呐、啊，哎、哦，
然后贪污啊，
包小三呐、啊，哦，就是他就在里面给你乱写一通、
啊，对，就污名攻击这样子。
对，那这时候因为你。你还没有想说要不要提告、
oh,
那这时候你其实你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保存证据，
就先保存证据。
对、oh. 那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就要截图，
嗯嗯，对对。
可是你截图之后你带去法院的时候，他对方通常都会攻击你说你这个你修，
你自己做的或者下不去自
证，对 对, 對，你去修图出来那就是要去争执这个证据的真正性，
嗯，
哦，当然可能最后是说这个证据之后被他回收了，被他删除了，
哦，对，被他删除了，已经不在了，
是
不
是 FB 贴文啊、嗯、IG 什么现实动态啊，
是
哦，那 Google 评论啊，那这些东西都是或者是在网站上的一张图片啊，
对，
哦，像是我有遇过，就是说，有一个知名的烧肉业者，
哎，对、哦，
那他们就是有开一个网络上的超市卖这个 A5 和牛，
哎，
哦，那结果就是有一个网红，
嗯，
他竟然就直接用他的这个宫崎和牛的这个照片，
哈哈，
一模一样的，就直接放在他的那个网站上面，
是
在做贩售，
哦, 哦，
那这个可是这个照片是他们公司拍的、
啊，那烧肉，是他们公
司烧肉店拍的、
啊，对，
那他就是去请公证人来做这个事实体验。
哦，事实体验叫公证人、啊、哦，一定要找公证人。
哦，那就是说，那公证人他就是说他，像比如说，我就操作电脑，
嗯，
比如说我就搜寻，
对、哦，
然后就搜寻到这个网站，
嗯嗯，
好、哦，然后在网站上面看，哎、欸，公证人的确看到了这张图片、嗯，然后就把它截图，
对，
哦，然后就是就证明说，在这个时间点，这张图片确实是存在在网络上面，
是，
那即使他之后移除。也没有关系，
嗯，
因为证据已经被保存下来，
已经保全证据了，
对、哦、不然的话你一开始不然你去发存证信函什么的，他第一个动作先把它移除嘛，
是，
对不对？那你之后你可能就很难去提出这个证据，
对，你就没办法对他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求告的这个动作了、啊哦、
那所以说比如说你被人家诽谤，
嗯，
被人家侮辱，
是、
哦，或者是被人家讲一些不实的东西，
嗯嗯嗯，
那不管是在哪一个网络的部分、嗯、那只要是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去连结的，
嗯嗯，
可以让公证人看到，
哦、嗯、所以你们的业务还蛮广的，
对，
所以你刚才提到那个装潢那一部分，哎、欸、那装潢蟑螂装潢到一半结果呢就不做了，人跑掉了、哦、人间消失了，然后可能就找公证人来现场先拍照这样子，
对对对、嗯、像是我有遇过一个，就是说，哎、欸，那个他交屋的时候，
嗯，
然后发现说都漏水，
对，哦、都漏水，
是个知名建商的，
哦，漏水是很平常、哦。
他买了一个几千万的房子，哦，不是最近涨起来了，是之前就好几千万，
是，对。
那他就是请那个公，就请我去看，
嗯嗯、
哦，那他就是看到说，哎、欸。很多地方漏水，
很多地方漏水，
甚至还要用那个塑胶袋，那个就是 用在天花板，我不知道那个专业术语怎么要接那个水
下。对，我知道以前常常有这种东西，有些是用水桶放在那个天花板里面這樣子，
对对对，然后接水啊，然后就说那个，他比如说那个刚才刚加温，然后就是很明显有这个水渍、啊，
嗯嗯嗯，
哦，那就是都请工作人员先把这个东西拍起来，
先拍照，
对对对，嗯嗯，然后不然的话，到时候他们来施作之后，这些东西又变了，
又消失了，对、
哦、对、嗯，哦，那就很麻烦、嗯
哦，是。
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说保障你自己的权利。
嗯，嗯
那如果说是需要保全证据，那是其实是可以透过公证人来帮你做这个事情。
嗯嗯嗯，
对。那你之后在诉讼，就是在有争提出来的时候，
有利的证据。
对 对, 對，那因为其实在法院判决的时候，证据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哦、那你都讲，你都提不出来，
嗯哼，
或者说你的证据能力一直被攻击，
是，
哦，那就是会很麻烦。
哦，所以这个部分权利、嗯，这个权益大家要知道哦。你如果说真的有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买了一个房子漏水啦，或是装潢到一半啦，你不要说啊自己拍照就好，你还要找一个公证人在旁边哦，这个等于是当一个有利的证据在部分，他帮你证明说确实有这种状况。
对，当然我们不能证明说这个漏水是谁造成
的，嗯嗯，
可是至少可以帮你把这个状况先保存下来。
对，确实有这种状况，对对。
因为讲难听，有可能是你自己弄的，对不对？那你自己去做了一场戏来给公证人拍，也是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如果是真的很懂，可能做这种事情，那只是说，那大部分人就是说，那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就是他的工程先来帮你。拍一下，
是、哦、
那通常如果说有些比较了解这些诉讼工具的这些律师、嗯，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知道，哎、欸，公证人可以做这个事情，
嗯嗯嗯，
他们就会建议当事人去采取这个措施。
所以，跟律师跟公证人之间可以做非常好的合作嘛，哦，
对对对，嗯、那。嗯，因为像律师他们有时候蛮需要公证人来帮我们处理这些东西，
对对对、哦嗯、所以这个是事实体验、哦、现实体验、哦嗯、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啊，这个公证人有这个业务、哦、好，那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业务、嗯
哦、像是现在 最近比较不能说比较红了、嗯嗯，就是大家比较在意的点，就是这个遗嘱了。
啊，对，遗嘱。刚才我一开始有点出这个所谓的代笔遗嘱的公证 哦，这个到底什么样的遗嘱必须要公证，还是说所有的遗嘱都有必要做公证？
嗯，像遗嘱的话，因为最近就是那个大 S 哦，突然就走掉，
嗯嗯嗯，
那就是说那没有写这个遗嘱，
对，没有遗嘱，对
对，那他可能他的财产分配的方式可能就不是他自己内心所期望的一个方式，
嗯嗯，
哦，那如果说你想要照你的方式去分，那你最好就是写一个遗嘱，
就事先写个遗嘱。
对，那遗嘱的话，就是其实不一定要公证，
嗯，不一定要公证。
哦、那民法是有规定说，可能就是有自书遗嘱啊，
对，
哦，自书遗嘱是说我全程自己手写，
是、
哦，那你自己书写，然后最后签名啊，要写那个你那一天的日期，
对，
哦，那这样子这个遗嘱就是有效，
还是有效，嗯，
哦，那只是说。你自己写遗嘱啊，就是很多问题啦。
嗯嗯嗯嗯。
第一个，你可能弄不好，你可能变无效的遗嘱。
哦，对对，会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变无效？
啊，有些人就想说，反正我有签名好啊，我就怕伊啊。
嗯嗯。
啊，打一打之后自己用手签名。
签名、哦、对。
那这样子就无效。
这样就无效。所以不能用打字的，就是。
对对，他已经因为人家法律就有规定说你要全程。
自己
书写
，嗯，
对不对哈？那你如果你就打字的哈，或者是说你那边，比如说你今天写错字，
嗯嗯，对，
那你在那边涂涂改改
，
对不对？然后就是产生一些争议，
对，
那你本来一桩美事，嗯，那就变成大家又要上法院，
对对，
嗯，或者是你可能少压日期啊，
嗯嗯，有时候是少压日期，哦，
对对，然后你想说，嗯，早压，
嗯嗯嗯，
晚压我生日那一天，那就你还是还没到，你就走了，这样，哦，就是说，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另外就是说你自己写一张，
嗯，
啊你肯定对，
嗯，
不枉怎样，
对，
对不对？你们说我放在那个某个地方，
某的那个这个什么，
某一本书里面，
夹在里面，
夹在我爱的那一本书里面，
对
对，那
那可不可以用说比如说我放在邮局的那个保险箱里面，
也可以啊，就是说，可是就是说，那你这个保存也是一个问题，
嗯嗯，
对不对哈？然后，所以这个，如果你去找这个 公证人做公证组的时候，那这个你公证人这依法律规定是要永久保存的
哦，你可以保存在这个公证人那个地方。
对，公证人事务所是要永久保存，即使说我后面有没做公证人啊，我或者我走掉啊，那这些簿册哦，也都会全部都移交出去，
是
哦，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东西不见。
所以它真的是有法律效率的啦，哦，这个真的是。
对，然后再来是说你的自书遗嘱有时候被挑战说，比如说你今天在继承的时候就突然出来说，那用阿爸下去盯，哎，哦，讲要全部财产
要让我，
哦，然后其他人就说，那我就有代际，
对，
然后就变成乡土剧了，
对，那就开始八点档了，开始演了
gay， 然后那个就说，然后那个。这可是如果你做去做公证遗嘱的话，那你就这种事情就比较不会被发生。
对，
对不对？那所以说，当然是自己写就用。那只是说公证还是有它的好处。
对，然后再等于是有一个在证人在啦，
对，那代笔遗嘱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把公证人这个角色移开，就是找这个两个见证人跟一个代笔人。
是。
好，那代笔人。可以是律师啊，可以是代书，或者是你的朋友都可以。那他就是听着你讲，
对，
然后就写下来
，
或者是用打字也可以哦。那就是最后就是大家都确认之后，在上面签名
哦。
哦，对，那这个东西代笔这样子做完之后就有效了。他只是说，那有一些人他会在是说去请他代笔遗嘱写完之后，就请公证人做这个认证
这样子。
认证就是说，那是三个人来公证人前面承认说，这个都是两个见证人，一个代笔人，还有一个遗嘱人嘛，哈，
是
四个人来公证人面前说，这个我们承认这是我们自己的签名。
所以那个证据力更强就对了。
对对对，那这个东西，那公证人做完这个认证之后，也是要永久保存。对，那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之前我们讲的那个台北台版的地面师那一个，他事实上不需要再去做公证人的认证，只是说他要让大家看起来更真，更这个像真的一样这样子。对
对对，那因为就是说。现在就是公证，我们刚才讲说公证有，我们一般的业务有分公证跟认证。
对，
哦，那现在是有一个业务是叫做认证。
哎，对。
然后现在有开放说有一些律师，那他可以兼办这个认证。
认证，哎，对。
那这次这个台版的地面师，他就是这个兼办认证的。
兼办认证这样子，對對對對，所以他等于是律师兼办公证人，兼公证人。
对，那可是他的公证业务就只能做这个认证。那认证的话就要先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认证就其实就是说的针对这个私文书的认证。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可能公证人他是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他只是单纯的去认证人制作人是承认说这是我自己做的，或者是公证人去查证过，
查证
说的确是你们做的，可是这个内容的部分他是没有参与到的，
是哦，
比如说你今天写一个声明书，说声明一些法律关系什么，比如说那个我以前借了钱给郭台铭，500万，然后只是说我借钱给赖清德1000万，对不对？那公证人可以帮你做认证，
对。
可是我们会在后面注记说，我们只有认签名，这个内容的部分，
不保证内容。
对对对，那但你的内容是不可以违反这个公，就不可以违对公序良俗，不可以违法的。比如说你就是说，我跟我的那个小三签了一个性爱契约，那你说要请公证人帮你认证，那这个我们是不能做。
哦，不能做。
对，那刚刚讲那个借钱的是，那可能是真的啊，有可能是假的。
对，可能是假的。
对对，那就是说，然后再来是，所以说这个重点就是说，公证人他真的认证的部分。他通常是没有参与到这个内容的
哦，是是是是是，
对，那所以这个代笔遗嘱是说，你们已经代笔遗嘱做好的嘛，那你们就来这边说，这个是我们的 代笔遗嘱，
对，
嗯，然后请公证人帮我们认证，
是，
然后我说啊，你们这四个当事人都在上面，
嗯，
核对过身份，那你们承认这是你的签名，
是，
那我们看这个组内容什么问题，
嗯，
那就帮你做认证，
是是是 是，哦，是，
那所以这个是代笔遗嘱认证，
代笔遗嘱的认证，哈，嗯哦，所以他不确保说这个啊遗嘱是真的是真的这样子，
但这个不是说遗嘱是真的，只是说那个内容的部分我是没有参与，嗯，因为
内容没。参与嘛，
对对，因为像比如说公证遗嘱的话，我从头到尾都是我跟着，
嗯嗯，对，那所以你确实知道，
对对对，那可是你们代笔遗嘱，你们中间，嘿嘿，
对，那个，
你们中间的过程
我没有参与，
对，因为其实代笔遗嘱它也是有它的法律的程序，它法律有一些要件，
是，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依循这个要件去做成这个遗嘱，
嗯嗯嗯，
对不对？比如说代笔遗嘱通常都是说这个遗嘱人他自己先口述，
是。
口述之后，然后那个代笔人就笔记嘛，
嗯，代
笔记之后就是宣读啊，讲解，
好，嗯，好，
那这些流程你是不是都行？
嗯，对不对？对。
可是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说。啊，没有那个代笔人在怕喝啊，我也不讲啊，讲来给他讲前面啊，
是是是，
对不对？
嗯，
那所以说那个这个过程是，那这样其实就是无效的代笔遗嘱，
嗯嗯嗯。
可是你还是可以找公证人认证啊，
认证还是可以认证就对了。
对，因为公证人就是说，哎，欸，你们就说啊，因为你们可以说有啊，我们都有进行这个程序啊，对不对？啊，我也不知道嘛，
嗯，
可是我就是说你们四个人都有来这里签名，
对对对，
说的是认证。
OK， 好，这个是让大家也知道，公证跟认证的一些差别啦，齁。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黄耀正啊这个民间公证人他的一个角色扮演，还有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啊工作内容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舌头阻截的折磨，爱藏的幸福却朦胧。
你还在等什么？
亲爱的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从来没有上手的爱怎么放手？心碎的恰巧却磅礴。
你还在等什么？
你是无法接近的目的，不管我再怎么的努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水习惯，使用省水才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民间公证人黄耀正，黄公证人齁，他也是我学弟齁，这个是政大地政硕士专班的学弟齁，那他目前的工作是以这个公证人的这个角色在帮我们一般民众做服务齁。刚刚已经提到了齁，这个公证人的一些工作的内容，包括公证啊、认证啊，啊，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地面师这一部分呢，那我们这个黄耀正说，这个是兼办哈、哦。那这个地面师这个案子为什么是律师来兼办公证？这个部分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耀正兄帮大家来说明一下。
哦，那当初就是这个民国90年就是开放这个民间公证人
是。
那公证人，像我是全职公证人
哦，你是全职，
有两种，就是一种叫全职公证人，一种叫做兼职
兼职公
证人。哦，那就是说兼职公证人就是只有律师
可以兼
哦，律师就是他兼办这个认证哦，那就是他如果想要办这个认证业务，他就跟司法院申请说他想要当这个兼办认证的业务，
所以他是 case by case 咯。
对，嗯，他这是要登记
哦，要登记哦。
那登记，比如说他就登录到这个台北地方法院，
哦，
那他就是要去，
是，
他都要在他的招牌上面注明说，我只有仅办认证而已
哦，
因为要区别嘛，
嗯，
你不能那个仅办认证什么都办了，
都包了这样子。
那所以今天这个台版地面师这案子就是一个。律师他兼这个
哦
认证业务，
嗯，
那他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个代笔遗嘱认证，
对，代笔遗嘱认证。可是这个代笔遗嘱也是他们招那个啊，做自己图那这写的，
对，
诈骗集团自己写的，嗯，
那其实就是说对一般的这个民众，
嗯，
甚至是律师，嗯，甚至这个公务机关，他们并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兼办认证。
哦，对，
他们拿到的这个文件上面都只是盖这个公证人某某某，
嗯嗯，对
哦，那上面有一个我们在登录的时候都依法都要刻一个钢印
哦，钢印，嗯，哦，这个很慎重，
对，那所以这上面文件上也会盖一个钢印，
嗯嗯，哦，
那一般那个公务机关民众看到这个东西都是觉得这是很有权威性的，
对，那个钢印盖下去就很有权威性啊，
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我再去那个司法院的民间公证人名册上面搜寻到，哎，欸，
嗯，
的确是有你这个人，
对，
对不对？那，嗯，然后所以说，那大家都会觉得说，那这个东西是真的，
对，是真的，哦，这样子。
那可是当他那时候那个地面师这个结构是这样，
嗯嗯，
就是说他们就是去看到一些这个没有
人继承，
没有人继承的，就是一些的孤单老人，啊，哦，
孤独死的，
嗯，对，那走掉，然后他就是去调查说他没有小孩子，
嗯嗯，
啊，那这一件哦，他就是没有调查清楚，
对，
哦，那他真的还有小孩，
对，在国外，
在国外，嗯，那所以他就是被通知说有这些事情，
嗯，是。
所以他才可以回来捅破这个事情，
对，然后保全他们的那个财产，嗯，
对， 对， 对，因为你如果所以说哈，这个其实也是讲说他调查的不是很详尽，对哈，
嗯，
那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签名的关系，发现，嗯，他就是说这个他主张这个不是他的家人的签名，
嗯嗯嗯，
哦，那这样子就所以这个事情才被捅破，
才被戳破，
对，才人家才产生疑窦，不然的话就是说你看上面有公证人，
对。
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律师兼办认证？
对，没错。
我怎么知道什么叫代笔遗嘱认证？
对，没错，没错。
我都只有看到公证的，
嗯，
我都觉得是 公证。
对，这个案子我知道，后来他们事实上有一笔那个在兆丰银行的那个存款事实上是被领走的，因为银行就像你讲了，他们就看，哎，这个是遗嘱啊，而且有这个啊、这个公证人这个啊、说做这个背书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说啊，这个是他生前要把这一笔那个存款给这个啊诈骗集团的某某人这样子，结果呢，兆丰集团就看，哎，像你讲的那个钢印啊盖的那么大，真的，他觉得说，哎，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所以就给他领走了这样子。
因为一般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来做的遗嘱公证遗嘱、哦嗯、那我们上面都是会有个，比如说一张公证书啊，跟遗嘱都订在一起，
那、嗯、
有打这个齐缝啊，盖章、签名、钢印都是很完整，
都很完整，都像真的一样。
哦、对对对。当然是真的，他只是说，那你拿着这个遗嘱的话去做这个登记的时候，
嗯，
哦，比如说你拿去地震机关登记，
嗯，
或者拿去银行想要领这个钱，
对，
哦，那这个时候通常这个机关呢、啊，或者是这个银行，他可能就会来跟我们召会，
哦，
哦，就说来这个那黄公证人，那这个是你们事务所做的嘛，
嗯哼，
哦，那我们可能就他就会发一张。函传真过来，那我们可能就是打勾说这个是我们做的，那我们盖个章，
嗯嗯，
就回传回去，然后他们就会去放行，
就去放行了。
对对对，那、嗯、所以说，那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流程的人，
嗯，
像是这个律师兼办认证，
对啊，
他知道人家会来跟他查证，
对啊，
就是诈骗集团的意思，
他就到这，那你来，我一定是打勾的，
你来查证，我绝对是 OK 的、
啊、OK，
对不 对, 對、哦？那所以说。那所以那个有些公证人认为说这个律师兼办认证这个业务就是不应该存在，
嗯嗯，
因为就是很容易滋生混淆，
对，很容易就是、
然后这个我们公证人是有个工会，那他也不接受我们这个工会这个约束，
嗯嗯嗯，
那他明明是也算是民间公证人的一部分，可是他不需要受到我们的这个管制，
对
对、啊、那所以这个东西他就是很。他很多其实很多漏洞可以钻、
啊，嗯嗯嗯。
但你要当这个民间公证人的时候，也是要经过这个司法院的聆认，
是。
他也是要看说你的这个品性
哦
是不是优良，
是是是是是。
你有被惩戒过、啊、
有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啊？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啊？
嗯嗯嗯嗯。
那可是就是说，那在很大的利益的面前哦，
嗯、
那即使就是说尊贵的司法官，
嗯
哦。检察官，那他们有可能这样子动摇啊，那何况是这些公证人，
对，
有没有人约束他们的话，
嗯、
那这时候就是会有这个道德的风险，
对的风险哈、哦，
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这牵涉300万，那你说啊，我来了，我来折了，
对，
啊，如果是3亿嘞，30亿嘞，
没错，
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做？
要不要做？
对对，
就是
那所以这个
心里面就会挣扎了，嗯，
那这个东西都是在调。就是
挑战
对啊，
挑战人性，挑战人性。
可是就是说，那你能够约束他的工具越多的话、嗯，那就是因为他这个权力是很大的，
嗯嗯嗯 嗯, 嗯，
那就是需要更多的约束。
是，
那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讲，也对我们这个公证人的这个名声是会有减损。
对啊，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公证人呢还可以这样做。
对啊，那时候律师那个一开始新闻可能就写着他是公证、
欸、
那可是我们就赶快说那么
就澄清
好兼办的
啊啊啊啊，
那所以他主要的业务是律师，
嗯嗯，
对，那他只是用这个钻了这个漏洞，
嗯，
干了这个事情，那其实跟我们这个公证人真的是无妄之灾，
对，真的是无妄之灾，而且让你们名声嘛是怕派去，
对，那原本可能说那其实你这個公证的。信任度如果减损的话，其实对大家都是有害的。
对，没错，那个公信力就减损了。
对，那嗯，比如说我今天本来拿去银行，
嗯，
人家就是去召会一下就给我放行了，
嗯、
结果今天我猛当猛塞，
对，
公博还没塞，
是，
然后就说不行了，先不要放行了。
对他有时候就把你压下来，
对，压下来，我们要再看清楚，对不对、
嗯？
那这样子是不是？那你今天去做公证吧，就是希望说以后这个办理这些事情比较方便，
嗯。
就我现在卡住了，
更不方便哈。
对、嗯，那你现在变成说，好，这张行李伪造哎。
对啊，他们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疙瘩在的。
对啊，对啊，那你说你是不是地面师集团的？那结果连公证人都被怀疑上来了。
对啊，
對，嗯、所以说对这些职业，像我是职业大概4年左右，
嗯嗯，
但是像有一些职业20年以上，他们就觉得他们很痛苦啊，
啊，
他们不开心啊，
对
不
對,
对？他可能一。 一身清白，
对，就被这样子。
他就说：“阿弟是地面师。”
对啊，因为这样等于是，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像现在律师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哈？那可能你接了一些争议案件，
嗯
哼，然后其他人就开始在骂律师，
对，
然后一起被骂。
那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地面师那个律师，他是不是会被律师工会给除名啊？
后来他都应该都是会被处，因为他这个是算犯罪嘛。
对 对, 對，算犯罪哈。
那只要犯罪，就是有被判刑确定。
嗯嗯。
哦，那个刑度到一个程度以上，然后没有被缓刑的话，就是都会被除名。
就除名啊，就不能再执业这样子。
对对 对, 對、哦。那只要这次情况其实是蛮严重的。
对对
对。
對
啊，那我们也是整个工会都是很震惊啊。
哦，你们所以你们内部也大家都会去研究这个案子。
我要坦白说，这一个人跟我一起受训。
我知道，我有很多律师朋友都是说，说这个人我认识这样子。
没有，他是跟我一起受这个公证人训的
啊，真的。
可是就是说，这个刚讲到这个受训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律师转任民间公证人，我们是要受训好几个月
哦。
如果你是要做全职公证的，
嗯嗯嗯，
他这个兼办认证的哦，我记得只要受训两个礼拜
啊，两个礼拜。
哦，那这个其实说真的，他业务他也不是很熟了。
是
哦，那我自己那时候受训了三个月下去做哈，
嗯嗯，
改装之后要给他干，对不对？因为没人教我，
那是、啊、哦，都自己来走哈、哦。
对，那也是我前辈的。他只是说，那你这个只受训一两个礼拜的，那这个专业度哈、哦，这个当然是会被挑战。
对，
哦，嗯、对吧？那你只是受训的这一个短暂的时间，你就获得了这么莫大的这个权利，
对，
然后又不是很多人还可以对你执行这个监督，
是
哦，那这样子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制度？
对，
可以想一下。
对，那这个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民间公证人的一些业务内容哦。那一般来讲的话，像租约也是你们的主要业务吧？哦。
对，那
租约的公证，
一般我们租约公证哦，就是说，大家想要的东西都知道，叫做强制执行条款。
对对对对。
哦，那因为公证法规定说，如果你这个租金没有给付啊，
嗯，
哦，或者是你租约到期房子不返还、啊，
不返还，嗯，
那你就可以不用经过诉讼，直接请到法院去做强制执行，
就是直接强制执行这样子。
对，那这样子就很、其实就很省事省力嘛。
嗯，
大家都知道去诉讼的话，你可能
要拖
等个一年半载的。
对，没错。
拿到一个胜诉判决之后，才可以强制执行。
对，你的房子又不能出租，
哦、而且你在那个。在这个之前，你要先缴一笔裁判费，
还要缴一个裁判费，大概多少？
裁判费哦，那现在很多法院都是用那个时间，那我觉得应该省啊。
啊、哦，用时间、
哦。那如果算是1%、2%、哦嗯、那你就知道，那可能就是要花个几十万。嗯、
哦，真的、啊？
对，那你相对起来哈、哦，公证费一般都几千块。对啊、哦，但这裁判费啊，要说是要应纳的啊，你没有缴哦，他是还不会给你开庭啊，直接驳回啊。
嗯嗯嗯嗯，
对啊，那所以说，那你其实就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公证租约哦、有点像是在买保险的這樣。
对，没错。嗯，
哦，那就是说这个算是意外险。
意外险。
哦，那如果说你遇到这个房客哈、哦，
嗯，
你遇人不熟哦、那其实真的你很难去挑房客啦。
有人我在看市面上有人在讲说怎么挑房客，
有人跟我讲说问我怎么挑房客，然后我就直接问他说：“啊，你看看你看一下恁翁啦，这你改敬诶，你有敢你敢敬啊足好。”
对啊，就是人心隔肚。
对对，那你这个你跟他交往很多年的人，那你跟他结婚之后才发现他原来是这样，何况是一个的，只是来看，
对，来看过一次两房子的人，
来看厝看两盖，相处不到30分钟，
对，没不到30分钟，
那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
哦，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运气，啊，有一些你就看起来就是说啊，你鬼先。人生刺青、脚
啊，对对对，
抽烟的，让你觉得说啊，这个人会不会给我迟交租金？然后人家都很准时。啊，另外一个这个西装革履的哈，
对，
白领上班的，然后一个月就跟你说我要这么多钱，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很难去说、
对，很难去挑
可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去做公证的话，你至少可以做一个停损。
是，对，没错，可等于是买一个意外险这样子险呐、啊。
对对对。
可是，一般呐、啊，我们就是。说实物上面， 大部分的那个租约大概还是以这个公司法人会比较做查，比较会来这个公证，一般个人户的话很少吧。
现在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是吧？
通常就是说会来公证的人啊，第一种就是说他被人家欺负过，
有受过一次当这样子，
对不对？有 Q 那个触开来找他，那就是说他就会要公证，
对，
对，然后再来是说那个再是说，如果他房子比较多的人
对对对对，
那他不想要这样一格一格这样去处理，像比如说，如果你假设你有30间呐、啊，那如果你有一两间你有出事，你去法院哦。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对，没错。
那这时候你可能像是有一些人甚至还得忧郁症、像是他有一个人，他就遇到那个他的房子、
对，被搞破坏，
进去里面变成米奇屋，
对对对，
塔嘎那笨色堆，
对，那笨色堆，
然后一清出来哦，垃圾两吨，
好几
套，然后那个光光运费就10几万，对对对。那说这就是说，那你被人家这样子弄过的时候，你通常就会说：“那我们来公证。你会发现说公证回那样秀，
对啊，
对。那你其实要其他花的这些时间成本、能力成本，实在是高太多了。
对，所以这个也要教育我们这些房东啊，包租公、包租婆们啊，还是要去做公证，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说，最主要有些房东啊不愿意去做公证，就是说他们担心要缴税。”要缴税，
当然这个我只能这样讲，你缴税本来就是你的法定义务啦，对不对？那你不要因为省的，其实大部分的房东的所得集聚都不是很高啦，对不对？那你比如说一年可能顶多省几千块的税而已，
对，
结果你就是为了这几千块，那就去花一个10几20万的诉讼费，
对，没错，
然后
而且要在那边缠斗不迟，
对，那缠斗，然后还可能要签他的书哦，但要他亏点，开庭的时候还要听他胡言乱语，然后心情很恶劣，
很恶劣，
他乱讲。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跟这个民间公证人呢黄耀正聊得非常愉快，也聊得蛮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事物，下次我们有时间再邀请我们的黄耀正再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公证民间公证人的这项工作。谢谢耀正兄。
好，谢谢老师，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拜拜。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里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窃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新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